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我们一起相聚来敬拜上帝。感谢刘宙前牧师的邀请，让我能在贵教会的圣乐主日来分享神的话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天父，此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光照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得着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个月我在一场饭局中得知我的一个亲戚癌症复发，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了。他的家人很是忧心，在谈话的当中有人不断地在问他，不是好了吗？为什么会复发？他那么热心爱主，为什么上帝如此待他？类似的事件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周围的朋友、同事和家人中有各样的问题，好像夫妻离异、孩子悖逆、身患重病等等负面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今天我们还要讲赞美吗？对这些人而言，赞美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赞美的？弟兄姐妹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需要来了解赞美这个课题。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无常，在凶猛的风暴来袭之前，我们应该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操练赞美的功课，因为它不仅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题目，反之是一个最实在、最直接、有效的属灵武器，特别在难处中可以实际的运用。赞美是什么？赞美就是信心最具体的表现，而信心的特点就是不凭眼见，不靠感觉。即使处在恶劣的环境下，其他的属灵武器似乎都使不上力的时候，正是赞美显出它独特的功效和重要性的时候。今天我们要从保罗和希拉的例子中来看到赞美的能力。刚刚我们的读经言已经读了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的前提是保罗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就动身前往，而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首要城市。他们在腓立比却因为赶出一个鬼，这鬼附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保罗希拉赶出这个鬼以后就断了当地一些人的财路，因为他们利用这个鬼附的女人占卜来赚钱，保罗希拉就因此被群众殴打到重伤，还下到监狱。啊，如果我是保罗哈，我也许会问，是不是我误解了马其顿的意象？为什么要差我漂洋过海来到这里，而且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，很多人信主，有人渴慕主，为什么主你要把我下在监狱里？我们如果要问，有很多的为什么，但是保罗希拉完全没有问为什么，反而在那里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英文圣经也翻译成他们唱赞美诗。啊，如果我或者是你在那种情况下，可能我们会唱很惨啊又苦的那种诗歌，有没有？可是保罗和希拉唱的是赞美上帝的诗歌。当保罗和希拉在唱赞美上帝的诗歌时，你猜一猜，他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个念头，说我要借着赞美让上帝把我从监狱中救出来？你觉得有吗？他们赞美是因为希望上帝救他们，你觉得有吗？从圣经来看，后半段的经文启示，即使监门已经开了，锁链已经脱了，他们都没有出来。 可见他们就是单纯的赞美，在他们心中就是认定神不会错，神绝不离弃。为什么在耶路撒冷他是我的上帝，现在在监狱他也是我的上帝，顺境的时候我赞美他，我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也赞美他。他们的心就是集中在主的身上，向他发出最真诚最单纯的一个赞美，整个牢房的囚犯都侧耳而听。果然他们的赞美带下了祝福，地大震动，监门打开，锁链全脱，他们所没有祷告的事情发生了。即便监门打开了，他们也没有逃出来。之后他还带领狱卒全家来信主，可见马其顿的意向一点也没有错，即使他们身在监狱还能领人归主。单纯的赞美所带来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很值得我们来学习。而这段经文的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在苦难中的颂赞是因为上帝的属性。保罗和希拉不是因为被殴打，不是因为身上的疼痛，不是因为被下在监狱这些痛苦来赞美神，不是的。如果我是为了我身上的疾病心里的痛苦来赞美神，是不是很不正常？是不是有自虐的情况？对吗？我们是因为上帝的属性来赞美他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他永远爱我们。上帝是全智全能的，他永远不会错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不会落空。因为上帝是我的天父，不管处境如何我都要赞美他。即使我现在不能明白为何他允许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如果我们照着保罗希拉外在的情况来说，好像上帝的作为也是相反的。可能保罗希拉他们会抱怨，他会这么说：主啊，你看我这么爱你啊，我为你做见证，为什么你让我被人抓，还让众人拿棍殴打我，还把我打到半死，为什么你不要派人派天使保护我救我，你还把我下在监狱里面这样辛苦的环境里面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这是很多人的问题，对吗？这是人之常情，我们都会问。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外在的环境来看，真的看不出任何可以赞美上帝的地方。诗篇第十八篇说道，大卫被扫罗追杀，在那么多的危险和被追杀的经历里面，他所写的这一篇诗篇，他一开始他就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对上帝有很多的赞美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我的盾牌，拯救我的脚，我的高台。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体会到，他从各个角度经历认识当中找到可以赞美上帝的理由，即便他在逃亡当中。他赞美过后，诗篇十八篇第三节他说什么？我要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。他赞美后他就祷告，他去祈求上帝，然后怎么样？经文接着说，就得到拯救，脱离仇敌。环境都在，难处都在，痛苦都在，所有的事都很难，但是他开始赞美上帝。 Horatio Spafford 曾经是一名很成功的律师，他在芝加哥有很多的房地产，在1871年的一场大火使得这些房地产受到很严重的破坏。1873年经济衰退进一步打击他的商业利益， 使他几乎破产。当时他计划与家人乘船到英国去帮助布道家 D.L. Moody 开展布道的工作。后来因为他工作的关系，他就让他的家人先去英国。就在游轮横跨大西洋的时候，就与另外一艘游轮相撞， Spafford 的四个女儿全部罹难，只有他的妻子安娜幸存下来。安娜过后向他发了只有四个字的电报：独自获救。不久后 Spafford 前往英国去见他的妻子。当他的船经过他女儿去世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受到启发，写下这首诗歌：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候忧伤来世浪滚，不论何环境，足以教导我说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后来 Philip Bliss 谱上了曲，就是至今流传了数百年的著名圣诗：平安有时如宁静河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环境都在，难处都在，痛苦都在，所有的事情都很难，他开始赞美上帝，在上帝里面找到安慰和力量。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赞美的奥秘。有一位著名的属灵领袖 Mrs. Robinson， 他曾经说，借着赞美所带下祝福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一种祷告方式。就是说，你在祷告之前，你先赞美上帝，然后你再呼求，接下来这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祷告方式。神要我们一直赞美，直到我们得到祝福。圣经中有上百处的经文提醒我们应当赞美上帝，应当赞美上帝。就好像诗篇22篇第三节说，他喜悦我们的赞美，他是用以色列的宝座，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有一位非洲的欧大卫牧师，当他开始带领他的族人赞美上帝的时候，这些最贫穷的人生命开始翻转，这些最落后的人开始被提升。那大家不要误会，非洲人不是比较笨吼，或者是低人一等，而是他们长期被巫术、鬼魔、迷信所压制。所以这位牧师当他带领他的族人跳舞歌唱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转向了伟大的真神。上帝使他们从黑暗中、从巫术中被释放、被拯救出来，他们的赞美带下大大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也在困境中吗？是不是有一些事情缠绕你很久，你一直都放不下？向主歌唱吧，向主赞美吧，你的赞美必定带下祝福。赞美上帝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赞美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态度。我个人十分相信，也深深体会到，当我们赞美神时，会提升我们的眼光和信心，会把我们带到属上帝的境界，让我们的眼光可以看得更远、更高、更宽、更宽的地方，而不是让我们的心和感觉一直停留在难处上。有一次，我的压力很大，我心里想着怎么样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，我怎么祷告我都没有办法使我的心平静。刚好我还要去教会带领诗班，在我去教会之前，我就开始唱歌赞美主。就在短短的十分钟内，我的压力消失了，我感受到圣灵的同在。短短的十分钟， 当我向上帝发出赞美的歌声，当我心灵的眼睛聚焦在他的身上，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里面充满了消极不幸，你就会让上帝所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美善受到拦阻。当我们的生命态度不对了，一切都不对了。当我们的生命态度不对了，一切都不对了。当我们里面充满消极、苦毒、埋怨、不幸，会使我们的生命下沉，会直接关了天上的门。所以不要让任何人、任何环境、任何发生的事情拦阻你对上帝的赞美，拦阻你的命定。不要随便就不高兴，一遇到不顺心的事，负面情绪就出来了。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，不要一吵架就充满了负面，我们太容易就负面了，太容易就低沉。不要让任何人、任何事拦阻你对上帝的赞美，拦阻你的命定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让赞美成为你我的生活方式。欧大卫牧师也说，有一条赞美的高速公路，你一旦开上去，你将会奔驰在凯旋大道上，经历得胜再得胜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哈，不是做一天两天就会改变的，不可能，那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行。当我们继续操练，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时，你就会看见上帝伸手在你的身上，伸手在你的家庭里，伸手在你的儿女，伸手在你的事业当中。一个以赞美为生活的人，他们的生命中就会伴随着一种平静安稳的确信。就好像保罗、希拉，即使被人殴打，身处监狱，他们也能歌唱。就如大卫，即便被仇敌追杀，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都能找到赞美上帝的理由。当赞美成为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，得胜就是你的产业。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偶尔唱唱歌啦、拍拍手啦，不是，他是说赞美上帝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。当然我们一生都有一些历练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我们也一定会受苦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要白白受苦。以色列人就是白白受苦，在旷野绕了40年，11天的路程。如果我们不学习感谢赞美，而带着负面的态度过日子，结果就等于一直在绕旷野，从来没有进入过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丰盛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事件，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的反应，会在我们的性格带来道德与属灵的影响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事件，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的反应，会在我们的性格带来道德与属灵的影响。撒旦就是企图用苦难使人离开神，企图用苦难使人质问上帝，怀疑上帝的善良、公义还有他的全能。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，我们就会失掉了信心而离开神，当然接下来就会怎么样？悖逆、苦毒、抵挡，这就是撒旦的目的。相反的，一个人因着他所遭遇的不幸、伤痛，去驱使他归向神，以赞美来面对一切的遭遇环境，就会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开道路，使我们的遭遇的咒诅变成祝福。这就是为什么赞美的生活那样的重要。 当我们用正面的态度面对神时，一切外在的环境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用正面的态度回应上帝，千万不要埋怨，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都诉说他的美善。2015年11月，当我在制作长老大会感恩筹款音乐会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了韩愈 歌剧男高音裴载澈 BJ Chu 来当我们的演唱嘉宾。他的见证以及他的歌声感动了在座许多人的心。他分享说，他的父母用尽了所有的积蓄供他到意大利学习音乐，正当他在意大利的歌唱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，他却患了扁桃腺癌。手术以后，他连说话都不能，完全没有复原的可能。他祈求上帝医治他，结果全能慈爱的主真的医治了他。当时他说，以前我为金钱以及掌声来歌唱，如今我要为见证耶稣而歌唱。人们称他为上帝的男高音 The Tenor of God。 今年三月，医生证实了我的声带长了肿囊 Vocal Cyst。 在那之前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能唱歌了。我好羡慕诗班可以那样的开口赞美主，我好羡慕所有的你们可以开口赞美主，可是我不能唱歌了。医生告诉我，开刀后我的声音也许不能回到跟从前一样了。很多关心我的人就为我祷告，迫切的祷告。上帝安排了陈医生为我开刀，他是一位医术精湛而且颇有盛名的医生，他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。手术以前，他两次在我和手术室里整组的医护人员面前祈求上帝的帮助。手术后，他为我的痊愈祷告，他说，上帝啊，只有你能医治他。四个月后的今天，我要在众人的面前对主说，主啊，赞美你的话要借着你所医治的歌声中传扬出来。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歌声？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视同，但我只这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好吗？我们清唱。那你对着你的主，用这首诗歌向他讲话。我们一起来唱。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每一天只为主活。我不知明天的太阳，因明天或许阴暗。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心主的应许。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知前面如何。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视同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
切我所。
你看，每一首诗歌都是一篇的信息。如果你常常唱诗颂赞主，你的信心怎能不被挑旺呢？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歌颂你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是向我们施慈爱的上帝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们要一生称颂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